都休息的好吗？
可以。
很感恩哈，上帝也赐给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天气。我想我们真的是沐浴在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心灵的春天里面。我们昨天特别提到这位荣耀的上帝，他的生命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终于看见，这正是我们每一位我们心头所在寻找的。我们求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在寻找我们的道路，寻找我们的真理，寻找我们生命的意义。当我们遇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发现其实他老早就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在等待我们。他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人生寻找的答案。他也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能够真正得着一切的满足。那么为什么说耶稣是上帝荣耀的生命在地上的彰显呢？我们昨天特别提到神的生命，圣经特别启示给我们他的三个很特别的神生命的本质。神是个灵，神就是光，神就是爱。这是对我们这位基督信仰所启示的上帝非常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我想我们都知道，今天全世界大概65亿人口，那么65亿人口当中呢，一般统计呢，差不多将近三分之一，大概22亿左右呢，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当然，这个里面呢是包括了这个基督徒和所谓的天主教徒。虽然天主教徒呢，他们这个有一点偏差，好，我想他们的这里面呢，就是特别把一些人像玛利亚这样的非常的高举。那这些方面呢，是跟圣经的教导相违背。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当中确实有不少，他们是相信也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无论如何，你会发现这个三分之一的人任性这个信仰。那么是不是说另外这个三分之二他们就没有宗教呢？其实我们知道不是的，他们也信这样那样的。那以我们中国这个民族来讲，我们有大概占了世界的五分之一，可能现在看来大概五分之一稍微不到一点点。那我们以为我们是无神论，其实呢，各位都知道，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的是非常的可以说宗教性。一方面呢是我们认为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我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啊。中国人一般以为呢，我们都是信佛的比较多，或者呢有一些信道家，那么有一些呢是把儒家也作为一个宗教来看待。但是到底我们信什么呢？或者有些人说我啥都不信。其实当他说啥都不信的时候呢，他无意当中在说出一个秘密，他也是信的，他就是信他自己，他把自己高举到神的地位。那甚至于我们在最极端的那些年代，我相信各位有的年长的都经过哈，我们那个以为我们是最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用的办法却是最宗教性的办法，这个很有点像现在北朝鲜一样哈。那么北朝鲜呢，他们也是所谓无神论，不过呢，一个30来岁一个小胖子哈，这个就变成他们有一首歌叫《没有他，我们谁都不能活》。现在全世界看到他都有点怕哈，真的是他一发怒，这个手一按下去，说不定很多人都不能活。但是呢，总而言之，我们也曾经有过那样的年代哈。所以我在海外遇到有些长辈来，他们到了海外，有的到了欧洲，到了北美，他们说我们进到教会啊，张牧师啊，我们觉得好像太眼熟了，感觉太熟悉了，因为你们现在读圣经，我们以前读毛选， 你们现在有小组查经，我们以前有马列小组也是小组，你们现在有这样那样的，有牧师啊，有传道啊，我们以前有党支部书记啊，都挺像的。其实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在中国过去曾经那个年代，我们一方面以为我们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哪里想到我们用的是非常宗教性的方法。那么为什么这种方法会特别的起作用呢？你发现那个时候几亿的十亿的百姓人民能够这样的好像如痴如醉的在这个当中。其实昨天我们也提到，因为人里面有这个所谓宗教性，这是很特别的。人他一定在某一个时刻他会思想我的来龙去脉，我人生的意义，我人生的价值。那么这些问题当他没有答案的时候，他觉得人生没有动力。那你知道在过去这些年间呢，有没有人生的意义？我们脱口而出，我们说有啊。有没有人生的价值？我们说有啊。那么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呢？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呢，大概最流行的人生的意义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有没有听过这个？哇，那气势之磅礴哈！但是你知道这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要追寻它的意义。那么这样一讲呢，哎，我们就觉得不错，我们人生有意义哈。那么解放全人类，当然那个时候呢，你一面讲你要给自己一个理由，请问为什么要解放全人类呢？因为全世界竟然有三分之二人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活得都不太容易啊！我一想，竟然还有大部分人比我活得更难啊！这还了得？这能解放他们啊？那时候尤其想到我们亲爱的台湾同胞啊，我简直泪悲从中来啊！这真的说一袋水哈，这自己的同胞竟然他们就靠吃香蕉皮为生，太痛苦了，太艰难了。我怎么想的，真的赶紧解放他们了。不过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通，我想如果你想台湾2000多万人口都靠吃香蕉皮过活，有两个问题产生。第一，谁吃了香蕉？这还了得？
猴子。
第二呢，我想你一定了解，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口2000多万能够都靠香蕉为生，这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这2000多万人别的都不用吃了，光吃香蕉就够了。其实当然那个时候两岸其实的宣传都差不太多，那个台湾大概也讲大陆都是这个吃香蕉皮啊等等。反过来当然现在想，哎呀，那个时候人可真单纯啊。不过无论如何你就发现，第一，人没有意义他是没有办法往前走。当我们无论如何给自己一个意义，给自己一个理由，给自己一个解释的时候，我们觉得好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50年代、60年代甚至到70年代，真的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可以说像在座很多比较年长的，或者是你的父母、你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呢，那个年代可以说去加班加点真的是任劳任怨。那个时候大概几乎没有什么人会跟领导会跟单位说你给我加班费啊，这样我这么辛苦啊。为什么一个人当他感觉他的人生有意义的时候，他会不顾一切的，他会真是把自己摆上去。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其实人没有意义他不能活，但是到底意义的根源从哪里来，源头从哪里来呢？所以我们其实发现人里面有这种特性，他一定要问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怎样来活。这个是所谓哲学上的四大问题。但是古往今来人找到这个答案吗？我们自己可以想出一些答案，自己给自己一些理由，但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到最后好像昨天我们提到那个李白老早看见人生的意义到底从哪里来呢？如果我们只是夜空里面一颗流星，如果我们只是历史长河的一束浪花，那么我们的意义怎么去建立它呢？不过是眨眼间我们就不见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生其实十二个字就可以描述了。这是圣经里面有一位叫做摩西的，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人生如果是健康一般到70，强壮到80，我想你发现这是一个人类普遍性的规律。虽然现在人可以活得更久一点，但是基本上80以后慢慢也感觉确实是年老体衰了。他说但是你期间在这个80年间，你能够夸口的不过是12个字，叫做劳苦愁烦，然后呢转眼成空，然后呢如飞而去。这是非常准确的对人生的描述。那我有一次读圣经读到这里，我说摩西啊，这有点不公平啊，你说我们活80，你自己倒好，你活了120岁、啊、这你活得比我们都长啊。但是后来我发现摩西完全没有讲错，因为摩西前面的80年，我们都知道头一个40年好像人生非常辉煌，偶然一个机遇被带到埃及的王宫里面，成为法老女儿的养子，可以说是将来法老位分的一个继位者。这样一个从小好像是这个所谓的富二代，所谓的官二代，直到他40年，圣经说他不但是在王宫里面生活，而且他很有学问，也学尽了埃及一切的知识。那这不是人要追寻的吗？我们以为物质的生活也好，或者我们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们拼命读书也好，我们期望功成名就。但是突然间人生一个遭遇，一个转折，40岁以后好像有点像插队落户，到这个旷野去放羊去。40岁的时候正是他人生年富力强的时候，但是他从自己的血气，从自己的想法出发，要为本民族来争利益，要为本民族来争解放。他没有忘记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但是在这种的血气当中好像开始起来闹革命。但是呢，哪里想到那个时候呢，这个形势比人强，所以呢没有办法，后来呢落荒而跑，为了躲避埃及的追杀，就这样跑到旷野。后面的40年呢，完全是孤单一人，从过去曾经的人生巅峰突然间掉到人生的低谷，整40年在旷野里面。其实我们的人生如果你仔细观察也是这样，我们华人常常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曾经是这样的辉煌，突然间高堂之上变成阶下之囚，这是人生里面常有的事情。就在这样的起伏的人生里面，最后他总结出来其实就是这样的人生，无论我在苗堂之上，或者我到了这样的一个边陲荒野，都是一样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在他等到他一回首，那个80年好像如飞一样就过去了。摩西真正的生命的开始是从他80岁以后开始，当他认识上帝，回应上帝的呼召，领受上帝的使命，为上帝而活，那样的人生是真正日光之上的人生。所以他没有讲错，80年之前的人生真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 光景和状况。但是当他的生命转向上帝，回应上帝，跟随上帝，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是真正如鹰展翅上腾的生命。所以我想对你我来说，我们必须要认识上帝的生命，这个生命叫我们完全的活过来。那到底这位上帝，基督信仰启示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我刚刚说过，其实我们中国人华人，我们好像以为我们也有自己的上帝，也认识自己的神，但是我们认识的是怎样的上帝呢？我记得上海有一所大学叫复旦大学呢，有一次出了一道题，那么这种题因为出的比较奇葩，就被叫做神题。这道题目呢蛮有意思哈，他就问那个学生说，请问如来佛跟玉皇大帝哪一个比较大？学生面对这个题目就全部傻在那儿，这怎么办呢？因为这里面你明显看出一个矛盾， 一方面如来佛，我们说他法力无边，没有东西跑得出如来佛的掌心，大不大？够厉害吧？但是你再看行政级别，他比玉皇大帝小，玉皇大帝统管整个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两个就矛盾了。一话他就说你管我，你这个我管你的，那么如来佛说谁管谁，你都跑不出我掌心。所以大部分同学没有办法回答。其实他出这个题目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告诉我们，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常常以为我们相信这些是祖上传下来的，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因为如来佛本来是佛家的观念，玉皇大帝呢是道家的观念，而且这两个呢里面都掺杂了中国民间宗教的民间信仰的内容因素在里面。真正的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它本来是一种哲学思想，它里面根本不存在所谓有位格的，所谓是这个有神明的这种的因素在里面。它是指一个人觉悟这一种的无神的没有上帝的一种哲学思想，那经过在中国跟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以后，慢慢变成一个对神明的崇拜。那道家其实也是这样，道家本来也是同样一种的思想，慢慢慢慢跟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以后呢，在中国呢好像这个释迦跟道家就混杂在一起，就不分了。对大部分人来讲呢，管他，反正只要逢庙必敬，逢佛逢神明必拜，就变成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呢，其实我们一方面需要思想，到底我们认识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如果这个神本身还分了大小，其实你已经不能用神这个词，因为神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指超然的。那你再看看这个基督信仰启示的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有人跟我说，张牧师，我知道你们那个很奇怪哈，那个爸爸姓爸爸叫耶和华，儿子叫耶稣，都是耶家的，都耶家的。他觉得这个耶大概是蒙古什么哪里来的一个姓氏哈，这个，所以他蛮有意思哈。你看这个儿子耶稣，这个父神耶和华。我说你知道这两个什么意思吗？他有耶和华，那简单就耶稣和华人嘛，简称耶和华。我说啊，不是这样吧？这个。他觉得蛮亲切的哈，跟我们中国人其实蛮近的。你看耶和华跟我们华人也连上了。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三章就知道了。刚刚我提到那位摩西，当在旷野里面，上帝向他显现，上帝给他一个使命，你要去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从埃及法老手中带出来，把他们带进迦南地。那么摩西就问这位上帝，你要我去，这件事太难了，我是从埃及逃出来的，我现在回去有点像自首一样，那不是变成这个去自投罗网去，他们本来就把我列在通缉名单上面，现在我回去那不自投罗网，更何况我现在这样赤手空拳，而且旷野四十年，以前我倒是能说会道，现在都跟羊讲话，人话不会讲。真的，摩西四十年下来再能说会道，你说一个人四十年老跟羊讲话不跟人讲话，那怎么能讲人话呢？所以他说不行了，我是拙口笨舌，我绝对胜任不了。那神不但鼓励他，那最后摩西一定问这个问题，好，那现在我就算去，我见了法老，他一定问谁差你来的，我怎么跟他介绍你呢？上帝在这里就开始有一个自我介绍，上帝说你就告诉他我是谁呢，我是中文把它翻作自由而拥有，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一个启示，自由而拥有。其实这个自由而拥有这个词呢，如果你看它原来的那个，它其实只有四个字母，希伯来文只有四个字母，如果把它硬要变成拉丁文或者变成德文或者变成英文的，其实都是这四个字母，叫做 YHWH。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很特别，中文自由而拥有翻得非常准确。 如果你看英文或者你看德文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I am who I am， 或者 Ich bin wo ich bin、啊我是就是我是。那么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启示有点奇怪哈。如果现在你问张路佳你是谁，我说我是就是我是，你马上说你是神经病，呵呵，你这等于没回答我们。我问你是谁，你说我是就是我是，呵呵，你不觉得奇怪吗？但是你再仔细想啊，如果是上帝，他只能是这样的启示，你同意吗？我是就是我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没有一件事情跑出了我是的范围，没有一件事情大到不在我的范围里面，也没有一件事情小到不在我的范围里面。而且这个 I am 昨天我们讲过，用的是现在时态，是代表一个在宇宙里面永恒性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这就是圣经提到耶稣他昨日是，今日是，永远都是这么一个概念。我是就是我是 YHWH，这个是很特别。那么你说 YHWH 这个词怎么发音呢？你从语音学上就知道没法发音，因为里面没有元音，对不对？就算 Y 就算半个元音，但是你毕竟没有办法发音。其实这是对的，因为上帝说你不可妄称神的名。其实那个时候不要说他们妄称，他们想称都没法称，发不出来。当然在后来崇拜敬拜的里面，对这位上帝你总要有一个。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就想到另外一个词，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叫做 Adonai， 英文叫做 The Lord， 就是主耶稣，就是主 The Lord。 其实你知道 The Lord 这个词呢，在拉丁语系里面，在德文里面，在也有哈。以前 The Lord 是指那种比较有地位的，好像是这个奴隶社会，那么奴隶主可以叫 The Lord， 或者贵族里面那种比较高的地位可以叫 The Lord。 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 Lord 是很特别的，他们是专指那位 Adonai， 这一位拯救者，这一位大能的神。 Adonai 是可以发音的，所以呢，他们想到 Adonai 里面的三个元音呢 AOA 把它放到那个 YHWH 插到中间呢，这个发音就可以发出来。其实照着 YHWH 加上 AOA 的发音呢，英文就变成 Jehovah， 那么中文呢就直接照这个音译过来呢，就变成耶和华。所以其实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就是我是。所以中文为了那中国人如果一听我是就是我是还是不太明白的，他就翻译成自由而拥有，这个是翻得非常妙的。其实更准确可以翻作自存而又永存。你发现宇宙里面什么东西能够自存？你发现其实如果是被造的，没有一样可以自存。比如我们人能不能自存？我们人当然不能自存，我们离开阳光、空气、雨露、食物马上死掉。我们的存在是依靠别的存在而存在，这个叫做不能够自存。你说一块石头大概可以自存吧，它放到月亮上好像 还可以，反正它其实你知道大自然里面整个宇宙里面没有一样可以自存，除了那位创造者之外，它可以自存，而且它能够永存。那个石头一块 你可能放到别的地方，你感觉一段时间还在，但是你时间再长它能不能永存？它一定被风化。唯有这位真正的上帝，他既能自存，而且他能够永存。那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上帝你既然说是我们是你造的，那么你是谁造的？其实你知道这个问题本身是非常荒谬的。当你说上帝这个概念的时候，真实的上帝，真正的上帝必然是自存。如果他也需要被造，他就不能够也不够格被称为上帝。那你要说怎么可能呢？是因为我们的人太有限，我们想的都是有限界的，我们从被造的眼光出发，被造的地位出发，我们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但是你如果换一个角度，你就知道如果超越了时空，这位上帝不在时空之内， 他掌管时空，但是他超然超越时空的，你就发现这是真正的上帝的介绍。那么这种上帝的介绍呢，如果不是他来启示我们，人想象不出来。因为人造的上帝都是跟人差不多。你看这个中国现在很多人发现这个中国有很多佛像。那因为我讲过，这个佛的概念是从一个无神的思想后来慢慢演变，变成一个神明加在里面。那从人的眼光去想象的上帝，所以呢，这个佛在中国的演变呢很有意思。每一个朝代他们去观察研究啊，无论是那个观音也好，无论是那个很多这种叫得出名字那个菩萨啦等等也好，那个完全是跟那个朝代人的审美观有关的。比如说唐朝人比较喜欢胖胖的，所以那个时候观音每一个都非常的肥美，非常的这个很奇怪，很丰满的。那慢慢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因为人的审美观改变了。所以其实那个神都长得跟人差不多，都是人以前觉得耳朵长一点比较有福相，所以那个佛每一个都长耳垂肩，这样蛮可怕的。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一方面人里面有宗教性，但是他如果不认识真神的时候呢，他一定是自己概念里面脑子里面去想出来。你人绝对想不到原来上帝是至纯而且永存。所以耶和华意思就是我是自由而又拥有。那么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其实这个词在旧约已经出现过，就是 Joshua， 就是神是拯救，上帝是拯救。那你会问说，那么这个上帝，你们基督信仰的上帝蛮奇怪哈，到底是一位神呢，是三位神呢？为什么又有父神，又有灵神，这个 Father God Spirit God， 那么神 God， 到底这个是一位神呢，还是三位呢？你会发现很妙的一点，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爱。爱，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把一个人放到荒岛上，你叫他去爱，他说爱谁？爱来爱去就爱我自己哈。最多如果他对小动物喜欢一点啊，看到荒岛上找到一两只小动物，很高兴去爱他们。你知道，爱一定是互动的，爱一定是在一个起码一个以上。基督信仰很特别的启示，这位上帝是一位神 ，One God， 但是 Three Person， 三个。Three person， 你说这个 person 这个词，那我们在德文也好，英文也好 ，person 这个词好像可以指人。其实这个词本来是非常神学性的意思，人本来你用 man 也可以了哈 ，mention 也可以，或者是这个 people 也可以。那么为什么会有出来 person 这个词呢？是指到这个上帝他的三个很特别的位格在一起，一旦有了位格，你就知道爱就有了流动，爱就能够互相的满足。所以当圣经启示这位神的生命就是爱，你必然发现他绝对不是一个位格。如果只是一个位格，那么爱它变成没有了爱的对象。反过来，你从三位一体，这是圣经自己的启示，你就看见这位上帝太奇妙了。难怪他的生命很明显的特征，神就是爱。所以耶稣说，你们看到我就是看到父，父爱子，子爱父，父爱灵，灵爱父，父灵爱子，子爱灵。在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爱在里面充分的流动，爱在里面充分的满足。这是何等奇妙，这是如果不是神的启示，人根本想不出来，不可能了解这位神生命的奥秘。所以一方面神是一位一起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照着上帝的启示，确实当神在创造的时候呢，好像父的位格比较的占了重要的地位。当然子也一起运行，因为神用他的话来造 The Word，那么神的灵也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同样是父子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工作。那么在救赎的世上，好像子的位格被拆到地上 ，The Word became the flesh， 道成了肉身。但是同样，这里有圣灵的工作，这里有父的差派，同样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那么当子被接升天，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好像是灵比较占了重要的地位，主导性的地位，其实还是一样，父子灵一起工作。圣经说，不但是圣灵感动我们去认识父，然后呢，耶稣基督在灵里面同样住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祷告。所以这三位，这个三个位格是根本不能分的，是永远是一位上帝。但是透过三个位格，让我们看见上帝奇妙的工作。所以这位上帝太奇妙了，他跟我们人的关系，你从他的生命里面就看见，神是个灵。所以这里说，当我们去拜他的，我们讲过，唯有人有这种的敬拜性的 nature of worship。那么，当我们人去敬拜他的时候呢，是用我们的 spirit 里面的灵和真理的规范。诚实这个词呢，原来就是 truth Wahrheit， 那么这个词呢，是指到上帝启示的真理里面，用我们的心灵向他敞开来敬拜。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说我们人，很多人以为我们人没有灵，虽然我们一方面说我们是那些无神论大概也同意我们是所谓灵长类，大概他意思就是看看猴子好像 也跟我们长得差不多，所以我们就认他们为祖先。据说猴子很生气，猴子说哪里有这种不孝子孙，我们怎么可能牛奶里面加三聚氰胺，我们怎么可能用地沟油炒菜，他们竟然说我们是祖先，岂有此理，不认这个子孙。不过总而言之呢，我们人是特别，是因为上帝用尘土造人，但是将上帝的生气、生命的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也是很尊荣的。我们这样本来非常渺小的一个受造物，神给我们独特的地位，就把他的灵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你这就解释了昨天我们提到为什么人有很特别的，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思考力，我们的审美力，我们的道德良心力，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在我们里面呢？是因为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那我做一个比方哈，我想现在我们每个人大概差不多很多人都用手机，对不对？我现在请问你，什么叫手机？你怎么定义一个手机？啊？有没有人可以给出手机一个很准确的定义？好，哇 ，very good 哈，这个他提到有硬体跟软体哈，不错，其实手机等于一个小型的计算机哈。那么计算机其实，其实手机要比计算机好像似乎要更高级一点哈。原因在哪里呢？你一个计算机，你除非连到那个 internet 上面，你就跟全世界沟通。如果没有连上去，你可能单单只是以前像一个打字机一样，或者是处理一些文字。那手机我们都知道，其实讲白了就是两个部分，硬体部分就是外面一个壳，对不对？或者一堆机械的装置。那么它之所以叫手机是很重要的，怎么样？它可以接收信号，同意吗？如果这个手机接收不到信号，其实它已经很难被叫做一个手机。那接收不到信号，你知道有几种原因啊？第一个，这个地区没有信号；第二个，可能你的手机放到那个 airplane model 那个飞机的模式，那没有打开那个开关，所以它也没有办法接收信号；或者你里面某一部分出了问题。总而言之，你这手机已经不能够再叫做真正手机的功能。那我现在问，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人用大哥大有吗？大概有人从来没有听过大哥大哈。你知道我们那年代那个大大的那种，这个每个拿的还挺神气的哈，这个有的自己还跟自己讲话，因为那时候通话很贵哈，他拿出来哇自言自语，哇你是谁啊，我是谁啊的，因为他拿出来目的想让别人看一下他有个大哥大。你发现现在已经没有人用了，为什么？因为当智慧型手机 smartphone 开始出来以后，那当然越来越人就不会再用那个旧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手机有一样是从来没有变的，也没有办法变，什么？就是信号。 Signal 信号 Signal 从哪里来？ 你知道这个信号不是人也做不出来。100多年以前，有个科学家在加拿大最东边那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 St. John's。我到了那边才发现，那里其实离欧洲很近，那里到伦敦啊，大概比到多伦多都近，虽然他在加拿大。那么那个人呢，在那里做了一个实验，竟然收到了从伦敦那边发来的信号。你知道，对科学家来讲，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科学家当然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地球既然是圆的，那么光也好，电信号也好，这些东西应该是跑直线的。那么地球既然表面是圆的，它怎么可能这样弯弯曲曲就跑过来呢？为什么我们就能够收到那个信号？你知道那个地方现在被纪念，这个建了一个博物馆，叫做信号博物馆。信号博物馆就是去纪念在100多年以前呢，那个时候科学家第一次发现，原来我们可以收到这个信号，所以那个地方现在叫做信号山 （Signal Hill）。接下来科学家才认识到，原来不错，地球是圆的，它外面有一层包裹的那个叫做电离层，很特别的。这个信号可以贴着电离层跑，所以你的地球圆的没有关系，它沿着那个电离层，这个电离层就包围着你的地球。从此揭开了人类完全新的篇章。那么信号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了，不能变也没法变，因为凡是上帝造的从来不需要变。有人说蛮奇怪哈，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剩下全中国制造啊，因为现在你所有产品一看都 made in China， 很难找到这个不是 made in China。但是你知道这个里面差别很大，上帝是 create 创造，人只能是 make， 只是制造 machen， 那个完全不一样。你这个 creation 跟 machen 跟这个 made， 人只能透过上帝已经造的材料去把它做一些改变，把它好像搭积木一样搭一下可以，你没有办法无中生有。所以我刚刚讲手机的意思是什么呢？手机是两个部分，它外壳永远可以换，一代过去一代，这个连苹果都是一代两代三代，现在快要出到马上要到这个 7， 要到 Apple 7、啊、但是那个信号里面永远没有办法变。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电子学的背景的话，你说信号哪里有信号？我看不见，没有，不存在。其实现在就在我们这个房间里面，你知道充满了信号。我们人一样，这里说他用尘土造了我们的外在的 body， 但是最独特的是我们里面有了这个 spirit， 而这个信号是可以跟上帝相同。而这个灵一旦被造就不再消亡，一个信耶稣的人灵归向他，一个不信他的人永远与他背道而驰。这是一个人生最大的痛苦。有些人说没有关系啊，将来反正一死了之，管他有没有上帝都无所谓。我说你错就错在你忘记人里面的灵，你是 forever 永永远远的 eternally， 你跟上帝永远的隔绝，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痛苦，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危险。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上帝，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知道当我们脱离了肉体的身体以后，上帝要给我们一个 spiritual body， 一个灵体。就好像现在你有了这个 iPhone， 有了这个智慧型手机以后，你不会再用一个大哥大，因为你觉得那个功能上也好，那个差太多了。将来同样，我们被造，我们永远是人，不是到有一天我们变了神。这是佛教里面到有一天人佛合一了，好像自己就得道成佛了。我们被造的永远在被造界里面，当然灵它已经不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未来呢，我们是的，不再在这个时空的限制里面，但是我们不是上帝，我们还是人，只是是一个归向的灵，跟上帝的灵真正的是朝向他，敬拜他，来完全的在上帝的控制，上帝的差派当中，来完成上帝原初造人的这个目的和样式。 所以圣经到了新约就非常的清楚的来启示，到底这个灵我们怎么能够看得见它呢？我们本来不是看不见的吗？灵你当然知道，你现在你肉眼要看信号你都看不见，那些所谓超了物质的东西你看不见。那你说原来主耶稣就是那灵，你没有他你真的看不见，但是他就是那个灵，所以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是指一个人当你真正有了主耶稣的生命，你真正进入他的生命里面，你突然发现你完全自由了。因为你知道灵是已经超越时空的，我们人一旦在主的里面，圣经说原来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那个意思不是我们变得超然了，是因为你跟上帝的生命连接以后，上帝的启示在你里面都成为实际。他说他要再来，他说末世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他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他说我们里面的老旧人是怎么样的，你透过那个灵的眼睛看得一清二楚。你说这不就是我们的真相吗？你说这不就是这个世界的结局吗？你这不就是人类的未来吗？你已经完全的看见了，因为这是在主的灵里面你已经参透了。主的灵他本来就超越时空，所以我们众人那里说要敞着脸，你不要遮遮掩掩，你用罪什么把自己挡起来的时候呢，你看不见主的形状，你看不见主的荣光，但是你自己把那个帕子拿掉，你就发现好像从主所改变的。这是知道一个灵的生命是何等的荣耀，灵的生命是何等的自由，灵的生命是真正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不但神是灵，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又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现在请问哈，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很多，我相信有很多这个学科学的，学理工的，甚至很多科学家都在哈。那光是什么？好，很棒哈！金星弟兄马上说光是电磁波，请问光还是什么？
粒子。
好，哇，这一看就专家哈，马上讲内行话。不错，光其实长久以来，以前科学家是不敢去碰光，因为发现太难了。光到底什么呢？最多是去研究光所造成的现象，比如说光的折射、光的衍射。到后来科学家发现光是电磁波，因为你用电磁波的方程式可以把光的这个把它描述出来。但是再接下去发现不只是电磁波，它也是粒子流。那你才物理学上你就发现了，这个波跟粒本身是有一点矛盾，因为波是指一种连续性的，好像水波，有没有人可以抽刀断水？能吗？抽刀断水，水更流。你说这个水波嘛，你刀一放下去好像隔开了，你刀拿出来那个水又流过去。那有没有人可以用一把刀把一堆沙子分开，可以吗？可以办得到，对不对？波是所谓连续性的，粒子是所谓断裂性。那么光它既然可以用电磁波来做，显然它应该是波的特性，但是它又同样符合粒子的方程，那么到底它是连续还是不连续？结果最后科学家不得不同意，或者不得不这样做一个解释，光有两个向度，光是波也是粒，这就变成光的波粒二象。其实你发现你再去看最新出来的一些论文，如果你继续再做下去，做到六次方程、七次方程，光又出来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物理现象，叫做蠕动性。光到底是什么？就像很多人说，那耶稣到地上来，到底请问他是人呢？他是神呢？他如果是人就不能是神，他如果是人是神就不能是人，好像我们把这个决然分开。我说是，一般情形是这样，但是基督来到地上，他是成为100%人的样式，但是完全不减损他里面100%的神性。就好像光它100%是波，它也100%是力。你以为这两个在物理学上有一点矛盾的，你在光里面看见非常奇妙的统一。你以为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既是人他就不能是神，没有想到唯有他 成为这样完美的一个统一。所以其实我们人一直到现在，科学家还在研究到底光是什么。但是你又知道光太神奇了，我们不但知道万物生长要靠阳光，可以说被造界里面一旦没有了光是难以想象的。生命如果脱离了光，我们今天都知道光当然是指自然光，自然光里面的作用太奇妙，它不但是带来亮光明亮，带来温暖，这是它的基本，我们以为它的两个很重要的作用，其实远不止这些。光可以杀菌，可以消毒，因为里面含有紫外线红外线的成分。那么光呢，而且呢很奇妙，它到了一个植物也好动物也好，这个上面的开始跟你里面的化学元素产生反应，就让你产生了很多很特别的帮助，你生长的也好，让你健康的也好。如果离开了光，你知道这段时间尤其冬天的话，在美国最远的地方就是最靠北边的那个就叫做阿拉斯加那个地方，很多人就都离开哈，他们说因为非常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在那边，因为那个漫漫长夜差不多半年都是这样在黑暗里面，人几乎都精神受不了。你说可以家里点个电灯，那个不起作用哈，那个短时间可以，时间一长你还是感觉整个人郁闷啊，整个人好像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好像这个真正有活力产生。这里提到这个上帝的生命远不是自然光啊， The true light 真光，真正的光，在它毫无黑暗。你知道这句话很特别哈，一般地上的光有光，背面怎么样？一定是暗。光的反面，光射过来的地方亮的，但是没有照到的地方呢，后面就产生一个 shadow， 产生一个阴影。但是那个真光是毫无黑暗，而且这个光竟然变成一个 message， 这是我们所听见的一个信息。有人说你们的信仰你们这个不太科学，你要知道其实圣经里面包含着属上帝的知识，真正的科学家越来越多的发现其实太奇妙了，它完全是可以说非常超然性前瞻性的，其实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科学性的元素。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圣经是一本科学的教材，他当然要用人听得懂的话，但是你确实会发现以前人从来没有想过光跟 message 之间会有关联。你现在发现其实很多的这个信息的传递都是用所谓光纤来做信号的传递传输，光可以成为一种 message， 这是我们从他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 message 信息。那这个光昨天我们用了这个经文，因为真正这里在你里面，诗篇这里特别特指那位拯救者，神是拯救，就是指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么今天我们重点是在讲这个题目，就是爱是什么。上帝的生命它是灵，它是光，它是爱。爱怎么来表达呢？那你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想这是大概也是基督信仰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有人说如果这个信仰用一个字来描述就是爱，当然这个爱是很特别的一个词，这个不是一个英文的 love 或者德文的 liebe， 不是那么简单。这个爱是一个 agape， 是一个从上帝的生命发出的一个爱。我们应当彼此的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这个 agape 是从上帝来的。凡是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圣经能够直接用到上帝就是的，这是指到他生命的属性，生命的本质。神就是灵，神就是光，神就是爱。 圣经三方面给我们启示出来这个宝贵的生命，而且神就是爱。你说我看不见了、这里说借着他差独生子到世间来，让我们借着他能够得生命，神爱我们的心就显明出来。所以昨天我们提过，基督之所以特别，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是因为那个不可见的灵借着他我们看见，是因为那个切不透的光借着他我们明了，是因为那个好像感觉你摸不着的爱，你不可能得到的爱，你借着他被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上帝跟人之间那个真正的那个 bridge， 那个真正的桥梁，那个真正的中保，那个真正的那一条唯一的道路。这是何等奇妙，上帝给我们人类完完全全把这个 salvation， 把这个拯救的道路启示出来。那刚刚我们唱的歌里面反复唱到这一节经文，其实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的经文，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话太宝贵了，我自己很深的一个体会哈。我在27年以前离开中国到德国来留学，那么、我那个时候到德国的这个柏林工大 TU Berlin， 那我到了那边呢，这个当然那个时候也蛮兴奋啊，这个初来乍到，好像很多事情很新鲜。我们大学旁边不远就是那柏林的围墙，这个常常有机会到围墙那儿走一走，然后心里蛮得意的哈，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为了要翻越那个围墙还牺牲了性命。那这个我觉得我这个就坐的火车哈，有没有人坐火车到这边来留学的回下手哈？好像不太多哈。其实有一条欧亚铁路，这个我坐了7天8夜，哇，那情形好难忘。从北京啊上车，这个7天8夜到达柏林，穿过这个，甚至穿过了一段西伯利亚的那个，这个原始森林哈，然后呢到波兰，到这个莫斯科，最后呢是这个经过当时的东德，然后呢穿越柏林围墙到了西柏林，在那里留学，哎呀，当时呢真的很兴奋啊。那么结果兴奋归兴奋，后来我发现有一件事情蛮郁闷的，就是路上有时候看到一些我们华人，虽然那个时候27年以前华人不像现在比较多一点，那时候也不太容易看到，但是呢我就听他们好像是在讲中文，那我就很高兴过去就跟他们打招呼，当然用中文，我说从哪里来啊，哪里想到我听到的回过来都是德文，虽然我一听这个德文带着河南口音的德文，带着浙江口音的德文，我说这奇怪，好像这应该是中国人吧，怎么讲德文哈？后来明白了，因为后来很多人都说，我们既然到德国入乡随俗啊，我们就尽量这个操练语言啊。有一位跟我讲说，真的陆家，坦白跟你说，我做梦都希望有一天用德文做梦啊。我说那真是做梦啊，因为不太可能，那怎么可能一个中国人你有一天用德文做梦，太难了啊。但是其实背后我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老祖先一直传下来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既然到海外，总得防着点啊，跟他这个素不相识，这样不要逢人叙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啊。这个你这个要有点自我保护啊，除非呢很熟。所以因为这样呢，虽然我们都是所谓的同在天涯啊为异客，但是呢彼此很奇怪，那个感觉就是好像不太对劲。真的很难能够真正的所谓成为知心的朋友，很难的、那我到后来呢也慢慢的一来二去比较熟了哈，有几个好朋友哈。那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终于拿到那个大学宿舍哈，那个时候在柏林要找一个房真不太容易啊，这个我们一般都在外面租房哈，房租又比较贵，离学校也比较远，而且不太容易租到理想的。那么当然都等着要能够拿到大学的宿舍，后来呢有一天收到通知啊，这个排队排到了，很兴奋，刚好几个好朋友都拿到，我们就一起去了。我还记得那个宿舍就在工大旁边，那我一看我的房间挺高兴，703，他那个楼最高就7楼，我的房间在最上面一层， 我拿着行李就要上去，两个好朋友把我拦住了，路加你先不用上去，别忙，先到旁边看看你的邮箱。我们那个时候每个人呢，每个学生有一个 mailbox， 一个放信件，你先看邮箱。我说干嘛，我刚搬来，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儿，应该不会有信件，跟我们走，你别管，里面大有奥秘。我说什么奥秘，我就跟他们走了。那个邮箱啊，它是在旁边那个 building， 旁边那个建筑物里面，那一排一排啊。我到那儿找到我的邮箱，他们说那你现在看看旁边都谁啊。我说都谁，你的邻居。我说我不认识啊，这个刚还没上去的不晓得，你看看有没有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容易好认啊，因为我们都是 XYZ、那个名字反正不是姓张就姓徐或者姓姚、你看看有没有。我说那又怎么样，你不晓得啊，如果一看很多这个 XYZ 你赶紧想办法换楼层。我说干嘛呢，这不挺好吗，老乡住一块儿这。哎呀你不明白啊，这个旁边管他白的住黑的住都可以，就不能黄的住。为什么呢，因为这厨房可是公用的，厨房可就一个。你看旁边这些老外其实我们是老外，叫人家老外你看这老外他们几片面包一切就完了，就我们老中那蒸的炒的这个炸的炒的煮的煎的啥都有如果旁边多几家你的同乡你的这个同胞你想这厨房还轮得到你用吗？哇，原来这个秘诀在这里那我说不好意思，你怎么能跟管理员说对不起旁边都我老乡，我就想换，这说不出口他们还给我一个原因，陆家我们特羡慕你我们住二楼三楼还真没法换，我们一看你可以换。我说什么理由，你告诉管理员你有恐高症你打开窗七楼太高头晕，你就想办法换这印象特深那一刻我这心就沉下去。那我们没有出国以前我们大喊爱国爱家爱同胞结果小小一个事业一个厨房就显出我们能爱吗，我们只能爱自己，根本不能爱别人。所以当我第一次在圣诞节的时候走进了在柏林的基督徒的团契，那一刻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们过往的岁月，我们过往的生活环境，我们过往的人际关系，你发现我们好像口上谈了很多，我们能爱吗？爱不出来。直到那天走进那个团契呢，其实那个团契我走进去，我发现我是唯一中国大陆背景的那时候基本上很多是从香港来的，很多越南的一些华侨，所以他们讲广东话，当然我听上去就蛮辛苦的虽然他们努力要讲官话，其实我也是就是说最怕广东人讲官话除了他们这个之外，有一些台湾来的他们是讲台湾国语我听了也蛮辛苦的有的花莲来的了，有的就是很多甚至好几个是所谓本省级的，但是真的是被感动忽然间进去第一次生平第一次他们不但跟你握手还跟你拥抱这一抱我觉得一身鸡皮疙瘩，那简直是这是的展览经过这拥抱但是真是发现有一种不是我们已经寻找了很久吗，好像我们在人生里面一直在寻找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听到这句话，当然后来因为他们也留了我的这个住处电话号码，常常打电话来，陆家你需不需要什么帮助你要不要买菜我们可以送一程怎么样。那每一次当然我很感动我都谢谢他们，每一次我听到就这句话，不用谢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一刻我忽然间发现，其实真的语言也好肤色也好背景也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有一种生命能够把真正我们不同背景不同语言不同的过往的连接在一起，我们成为一家人是因为爱。我们能够有这种爱的能力爱的生命是因为神爱我们，是因为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因为他就是爱。难怪很多人同意这一节经文，早上这个朱医生也用它来做宣召，是最能够表达这个信仰或者说把这个信仰做一个总括的，就是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圣经把整个上帝为什么要来拯救我们的理由和原因讲出来，神爱，他把怎样拯救我们的方式告诉我们，神差他的独生子来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死，然后也把这个信仰给我们直接带来的后果告诉我们了。只需要简单一个相信，有限的要进入无限，你发现没有第二个途径，你只能凭信心相信，你就得着。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学理工的你都知道，理工里面其实特别是如果你是学数学的，你就知道数学里面有一些符号，如果你不用信心你没法接受。我现在请问你，数学里面无穷大、无穷小、无穷远什么概念，你就知道那个概念已经不是在有限界里面的概念，怎么可能无穷呢？其实当然因为有无穷，所以数学上才会出来这个符号。那你数学公式里面基本性的那个不叫定理的，那个叫做公理。公理你有没有办法证明？你没法证明。你用什么接受？你用信心接受。你如果不用心，你说我非得要证明，那你完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念你的数学，你最根基性的东西被摧毁。其实我们人一定需要用信心，借着信心有限的开始可以跟无限的去接上关系。但是这里把信仰直接带来的后果告诉我们，接受上帝预备的救恩，我们就真正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就脱离了地上必死的生命。但是如果不接受他的救恩呢，同样后果也告诉我们，不是上帝故意，乃是我们人必须要承担自己的后果。凡不信他的，我们自己就定了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就永远与上帝分离，这个叫做灭亡。灭亡意思不是 不是消失了不存在，是指我们的灵与上帝永恒性的分割。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痛苦，没有在爱里面，没有在圣洁里面、公义里面、良善里面，那个地方叫什么？我们都知道，那个只能称作地狱，就是永恒性的痛苦。所以这一节圣经是把整个信仰的一些非常关键的因素都提出来。那么在这个当中你会看见，因为我们人被造有上帝的灵，所以我们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就是爱。人的爱你会发现跟动物里面的那种生物性的本能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人的爱成为人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动力。我相信各位都能够了解，从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开始，如果失去他妈妈的爱，我在中国有些地方去参观一些那个孤儿院，就发现有这种情形。一个孤儿院里面的孩子跟一个妈妈跟前生长的孩子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坦白说，今天你如果到中国有些孤儿院你都会有点羡慕，因为条件很不错，现在很多善心人士也在捐款啊、帮忙啊。你到那个婴儿床，我到那个旁边一看，很多堆的很多那个奶粉啊，很多小衣服啊，很漂亮。但是我再一看，这些婴儿很多几乎面无表情。一个小孩应该是很有表情、很丰富的，他会哭，他会笑，你逗他，他会有反应的。因为我在那里看到很多婴儿都这样。后来我问那个管理员，那个很多保育员，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因为我们这里人手还是不够，所以我们基本就看那个时间到点了，我们去给他喂一下，到时间给他换个尿片，大概就做这些动作。他们也不是没有哭过，也不是没有笑过，但是一直没有人去跟他回应，所以时间一长，这小孩也不哭也不闹了。我那刻才明白，有一首歌是对的，有妈的孩子才是一个宝，没有妈的孩子像一棵草。就是他里面那个好像那个心灵的需要得不到。我在想将来这些孩子长大会怎么样呢？从小失去了妈妈的那份爱， 无论你旁边再怎么样社会性的关怀，总没有办法代替自己亲生的母亲在孩子身上所付的心血。那其实当我们在成长到一个年龄，好像所谓昨天讲到了二十来岁，哇，我们真的是好像感觉那个爱情最大，你发现那个爱的力量太大了。因为恋爱的时候好像男的都像徐志摩，女的都像张爱玲，有人说男的都会做诗，女的都会做梦，也蛮奇怪，管那个诗哪里抄来的哈，这个好像都一个个都突然间 不太像过去的自己了。因为爱的力量很神奇，爱竟然会对人产生这样刻骨铭心的一种情绪上情感上的反应。那你到了年老发白的时候，是不是不需要爱了？其实同样那份爱更深沉。中国有一首歌，很多长辈不敢听，听了就流泪，那首歌叫做《常回家看看》。那个时候的父母心里面朝思暮想的还是他们的孩子，所以常常有些孩子说，爸妈给你买栋房怎么样，给你一些钱够了吧。其实父母要什么，那首歌已经唱出来，当父母不图个别的，只图个团圆，只奔个平安。做儿女的有时候我们比较不太容易父母的爱，其实当我们自己成了父母以后，你才发现你比较开始理解可怜天下父母心。因为那种爱是没有办法用物质去代替，所以你会发现人的一生里面需要爱。但是如果离开了上帝的爱，我们能爱吗？我们发现我们好像失去了爱的能力，或者那个爱已经完全变质了。到底爱是什么？那个我们在这里来念一首念一段圣经哈，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
人死所有有难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在这里可以说是把真正爱做了一个非常生动描述和呈现。爱到底是什么？我们大概从来没有想过爱跟一个字连在一起，就是刚刚我们念的这段圣经，其实你听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字？死。爱原来跟死连在一起，这是我们人一般最不能接受的，或者说一个地上的人没有了上帝的生命，你最怕的就是这个字死。我们觉得爱就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爱就是让我们幸福，爱就是让我们满足。但是真爱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死，或者说叫做牺牲。基督那个爱之所以伟大和感动，是因为死。我现在问，如果你不认识神哈，大概你也同意。我请问，世界上什么爱最伟大？好，母爱。我们大概脱口而出会讲，妈妈的爱最伟大。那么，请问为什么妈妈的爱最伟大？有没有想过？其实，因为这个爱里面比较靠近了上帝的爱，当然跟上帝的爱没法相提并论。但是它里面含有了一些这个元素。第一，你知道妈妈的爱，当她孕育一个生命，当她定义要让这个生命降生的时候呢，你知道当母亲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现在的科学医学比较发达哈，生孩子已经不算是太危险的事情。你知道在几十年以前，其实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自己的姑姑哈，18岁就走了，就是在生孩子的时候，孩子生下来，这个妈妈过世了，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在牧会的时候，在洛杉矶，我们旁边有个大学叫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这个大学呢也是在美国排名非常靠前的，很多中国学生。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有一位姐妹哈，她是那个大学医学院的终身教授，才30几岁。人也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又是大学的 拿到 tenure 终身教授不太容易。那这个在我们教会聚会，他呢结婚也是蛮多年，一直没有孩子。结果那一年的双喜临门啊，不但拿到终身教授，然后呢也发现怀孕了啊，这我们整个教会都很替他高兴。没想到高兴没多久呢，他来告诉我们说发现癌症，得了癌症。那个时候他其实怀孕大概三个多月四个月还不到。那马上就有很多他的同事啊，他的学生啊，都跟他建议啊，说这个那你现在又那么年轻，然后呢这没关系，赶快呢就开始做化疗啊，做放疗啊，先做治疗。他自己是医学院的教授，当然他知道这个病情的情况，那个时候还是早期，不算太晚。但是他很坚决的就讲一句话，他说我不做任何的治疗，为的是不要让我的胎儿受任何的影响。哇，那是很多人就不能理解啊，尤其你想我们中国大陆背景的，好像觉得这有什么，那你就最多就这个孩子没有嘛，对不对，你还年轻，将来再生一个啊，你现在保命要紧啊。他非常坚决啊，没有任何的商量的余地。我是整个看着这个过程，到最后孩子平安的生下来，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变成癌症扩散，到了晚期。我就到最后到医院去看他，真是身上很多管子啊，这个。但是呢，那个小婴孩就躺在他旁边，特别可爱哈。他就跟我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张牧师，我要告诉你，我从来没有为我的决定后悔过。”那时很多人大概都觉得，哇，这个人大概一定很后悔。你看现在没剩几天了，真的，他没多久就过世了。他说：“我从没有为这个决定后悔过。”我在他脸上看见什么叫做母爱。爱就是我死就死。我们在很多报道里面读到，我有次读到一篇报道，一个妈妈看到她的小朋友在下面玩，自己的孩子在那里玩耍，结果呢斜坡上面有个车大概刹车失灵，就这样冲下来滑下来，那个妈妈就喊那个小孩啊，那小孩玩得太高兴也没听到，结果这个母亲就冲过去自己把那个车挡住，一面挡住一面再喊，那个小孩一看着转头就跑，一跑那个妈妈就被卷到那个车底下去了，后来送到医院抢救，总算救回一条命。记者去采访他，就说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啊，这样大的力量下来，不要说一个这样的一个弱女子，你就几个男的大概都挡不住那个车，你怎么来那么大的力气呢？他讲得很轻描淡写，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要采访我？我觉得每一个母亲在我这个时刻大概都会做跟我一样的事情，他觉得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我想确确实实爱里面有死，基督愿意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表达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人常常在婚姻里面出问题。你忘记了吗？当我们在那个婚礼上那一刻，不是常常提这个词吗？将来视死如归啊，将来地老天荒啊，那时候讲的也是真的，对不对？但是结果后来发现什么？哪里视死如归？有的人说那叫视归如死啊，就想到回家就跟死了一样啊。我们虽然常说我爱你爱的要死，你看常常不是用这个死吗？结果谁死？你去死，我才不死呢。所以我们的爱，当你离开了上帝的生命，你发现我们并不真正懂爱。不但爱是要求死，基督是不是只是替我们挨一刀或者是一下就断气呢？不是，他替我们受伤，而且伤到伤痕累累。你知道这是一个，换句话说，爱的过程里面的表达，有受伤。我想真心爱过的，大概你都会发现，爱绝对不是你看的卡通电影也好，迪士尼的影片也好，最后呢，公主跟王子幸福快乐在城堡里面过一生啊，那个只有出现在电影里面。真正的生活里面，上帝很奇妙的设计，因为爱是让我们自己去成长，爱是让我们去真正得到那个不朽的生命，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 基督怎么样经过的，我们必然是这样的经过，跟着受伤，而且伤痕累累。你就会发现，这是世界上人不能够理解的。他们常说，我们曾经不是天长地久吗？怎么后来变成能撑多久呢？对不对？不是曾经说的，我们将来有个姐妹真的很生气，她说她我先生啊，她说以前哦，恋爱的时候说你这点也好，那点也好，脾气也好，个性也好，长得也好，身材也好，什么都好。结婚没多久，对她不理不睬。有一天她忍无可忍，她说现在你到底觉得我哪一点比较好呢？现在想也不想，她说我现在觉得你离我远一点比较好。把她简直气死啊！就不能在一块儿，在一块儿的就你刺我，我刺你，你害我，我害你，你逗我，我逗你。他们没有想到是会受伤，爱里有受伤。他们那个时候用这样长的那种树上砍下来的那种荆棘树，把它编成那个鞭子，抽打在基督的身上，满身流血，被羞辱，被讥笑，被鞭打。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基督爱到底，这是爱的真意，这是爱。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我们有时常常以为这个好像变成是一个受凌辱，这个变成一个好像很被动的，只是说你在忍受吗？完全不是，他是主动性的把这个爱的本质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有一段对话蛮有意思哈，我觉得其实那个女生是对的，因为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呢恋爱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那个女孩就提出建议， Let's get married， 让我们结婚吧。 I really want to share every burden, every worry, every trouble in your life。 她说我真的很想分担你生活里面所有的难处、麻烦、困难、挑战，我们一起承担。那么这个男孩没反应，男孩说 Don't worry, don't worry， 他表达他的英雄气概。他说 I really don't have any burden, any worry, every trouble in my life。 他说我人生里不会有这困难，你放心好了。结果那个女孩就轻轻地回答了一句话， That's because you are not married。 那是因为你还没结婚呢。其实有没有讲错？真的没有讲错，结了婚绝对不是天色常来，会有麻烦，会有挑战，会有 worry， 会有担忧，但是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是在这种挣扎当中来真正显出什么叫做爱。基督就为我们这样的来承受，不但承受，而且他甘愿到一个程度背弃， be abandoned， 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你知道常常好像有的人说爱爱死就死吧，好像我们也不是曾经有过那种民主大义也好，或者为某一种政治主张、一种政治理念也好，或者是为某人赴汤蹈火。但是有谁能够承受到一个程度，最后被你所爱的对象完全抛弃？他们把基督拉到，把耶稣拉到那个地方叫做骷髅地，哥哥他那个地方去钉。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你看那个外形就是完全像个骷髅一样，犹太人认为呢，那个就是所谓最不吉利的地方，所以一个人被带到那里去被钉死，什么意思呢？代表你的名号被我们涂抹。犹太人是很看重，中国人来讲就是你的名字在家谱里面完全拿掉，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过你这个人，不但取你的性命，而且是最强烈的表达，彻底抛弃你，不要你。我想这个是对一个爱的发出者一个可以说最强烈的拒绝，不要就不要。我们能够承受这种吗？大概真的有时候你看见只有妈妈有时候稍微接近一点。我看到有一个报道，有个老母亲，他常年患病在床，以前那个儿子对他还蛮孝顺的，后来呢一来二去时间长了，儿子也真的叫做久病无孝子。那么这个小孩呢就决定就觉得妈妈是一个包袱拖累，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住的大山里面，他就想说我干脆 把我妈背到山上，把她推下去算。因为这样呢，把我的前程也耽误了。我现在啥都走不了，想走又不好意思。这个，但是呢，她就这样病患在床，这一年两年我也看不到头啊。所以那天呢，她就真的起了那个，这个哪里有点干扰，起了那个杀心。所以那天假意的跟妈妈讲，妈，这个你在床上躺很久了，我带你出去看看风光哈，到山上咱们去溜一圈。妈说，我这个不能走啊，没关系，我背你上去。那其实李商这个孩子是妈自己生的，这看他的眼神就看出来不对劲了。那妈也没说话，好啊，你有这份心也不错啊，跟你去。结果呢，那天呢，那个孩子背着妈就往山走。越走啊越不对劲啊，专门找那个人迹这个渺茫的那个越是偏僻地方，他就越走，越走走还想着不够高，再往高处爬。后来被他一回头看到妈做一件事，原来那个妈妈出门呢就带了一把豆子，所以呢走路呢走几步就撒一点豆，走几步撒一点豆。这小孩一看呢就怒从心头起，就直问他的妈妈，你什么意思呢？你是想留一点记号。这个妈妈跟他讲一句话，孩子啊，不是你想错了，妈是怕你待会儿一个人回家找不到路啊，我看你都是往偏僻的地方走，我是担心你啊。我看了这个真的心里面很感动，大概只有妈妈能够明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要杀自己，我还是爱你，我总为你着想。这就是耶稣基督坐在我们身上呢，明知道我们下面这样疯狂的时候，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不要照他们所做的对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什么是爱？我想你只有真正认识基督，你才看见那个生命不正是我们在爱里面感觉乏力，感觉有心无力，感觉想爱爱不出来。当你看见他的生命，而且你发现他向谁发出这个爱，刚刚我在讲地上的爱，妈妈的爱没有办法跟上帝的爱哪怕去相提并论一点点，因为神的爱向谁发出，他竟然向你我这群罪人发出来。这里提到三个方面，我们的罪人，我们是软弱无力的，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其实软弱这个词中文翻译的比较客气，原来那个词的是指完全没有一点点力量， powerless 就是彻底没有力量， craftless 完全没有力量。我们人本来的真相就是这样，我们有力量吗？我们其实内心要照圣经讲的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完全由不得我们。我真是苦啊，那种想要做但是做不到。那么不但这样，而且我们是不前不义的，中文在这里把它翻作罪人，原来那个词叫做 ungodly， 就是不像神。因为我们本来被造带着他的形象和样式，但是现在呢，我们完全不像他。那么第三个呢，是指到我们正在犯罪，所以英文前面加一个 still， 就是当我们还仍然在犯罪的时候，这是指到罪人的一个最彻底的一个素描。我们是没有力量的，我们是不像上帝的，我们是时刻在犯罪的。这不正是我们的真相吗？但是他却向我们这样发出，所以这里一定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世界上的人懂爱，世界上的人最多只讲这两种，一种就是以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划分，这个叫做为义人死。昨天我们也提过这个义的标准，那 ISIS 有他们的标准，那么这个欧洲人有欧洲人的标准，德国人有德国人的标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标准。你发现其实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你的立场，你的意识形态已经决定你的标准跟对方的一定不一样。虽然每个人都讲我们是义的，我们是正义的。那第二种呢，就是为人人，人人是指血缘关系、爱恨情仇所构建的这个人际的关系里面。 我们最多只懂所谓爱在这两个层面，我们哪里会想到为罪人这样的死。所以最后你回到为什么我们说基督的信仰的一个中心就是那个十字架，因为你在十字架上看得太清楚，一个最有能力的上帝在十字架上成为最软弱无助的。十字架这个刑罚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让一个人到最后变成彻底的没有力量，因为血流出去，你的力量就越来越少，而且呢，十字架上你还要用力，因为你的体重被挂在三根钉子上面，你就掉下去沉下去，你一沉下去你的肺就压住没法呼吸，所以你要撑起来让肺又可以呼吸，你开始钉上去你还有点力量，所以你虽然很痛啊，你撑起来吸一口又掉下去，再撑起来再掉下去，等到最后你断气的时候呢，是你完全没有力量再撑起来，所以那个刑法是非常残忍的。一般身体好一点的，有的挂了两三天都还没死，他要到最后死是完完全全最后一分力量用光，那个叫做彻底的 powerless。 基督变成 powerless， 最彻底的 powerless。 十字架这个地方，犹太人说凡是亵渎上帝的不但该处死，而且 该钉十字架，这种刑罚。这本来是我们人啊，我们不像上帝，我们亵渎上帝，我们不要上帝。耶稣他自己就是神，他不需要像神，我们需要像他，他自己就是神，但是他却成为站在我们的地位。那么最后呢，也是一样，凡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的。就是犹太人认为什么人受咒诅的，就是完全不公义不圣洁一直在犯罪罪大恶极的，受咒诅钉上去。我现在请问你有没有发现十字架是谁应该待的？是完完全全你我，就是前面描述的那种人，我们是彻底的没有力量，我们是完全的不像上帝，我们是时时刻刻在犯罪。本来十字架是正好是为你我预备的，结果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被挂在那个地方，你就看见这叫什么？这叫做上帝显出他的大爱，也叫做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拯救。难怪保罗最后说，我不知道别的了，我只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拯救，十字架本来是我们的刑罚，如今却成了我们的一条活路，因为已经有人在那里了，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所以你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就完全明白，如果不是上帝自己来解释，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奥秘呢？所以这里说，原来基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他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人还以为他被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里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本来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何等感恩，这个是真正十字架所带来的巨大的祝福，就是解决了死亡。本来我们灵必须要完全彻底的沉沦死亡，结果基督替我们在那里担当了死。然后我们之所以死，是因为我们的罪，罪的后果，罪的代价，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他死了，他也偿了那个罪债，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是免了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无债一身轻啊！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完全成为一个新的创造，所有过去压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些罪，罪担脱落了。第三大祝福呢， 就是一个爱的生命，让我们完全看见，也能够从他来支持爱的生命。那我最后还是要讲一下这个见证哈，我记得好像4年前有跟大家提过，不过呢，因为这对夫妇常常还跟他们有联系，他们是在德州，以前美国的德州南部，两个人呢都是博士毕业，也在那里的大公司上班，家庭好像条件很不错，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婚姻，两个人结婚5年走不下去。那次来参加布道会，我刚好到那里布道，结果呢两个人都受感动，愿意接受耶稣，一方面接受耶稣，一方面丢一句话给我，张牧师啊，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就打算给耶稣一个机会。我听了吓一跳，我说这谁给谁机会啊，耶稣给我们机会，怎么你们给耶稣一个机会啊？当然他们的意思呢，就是好像这个看看耶稣能不能帮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两夫妻虽然信了主，有没有吵架？还是吵架，吵得天昏地暗，打电话来找我们，我们帮他们协谈，帮他们做辅导。后来发现到底问什么问题的，也不是大问题。那个姐妹就觉得那个丈夫呢，家里面大小事情都不管，好像呢给他这个让他这个很辛苦，他说我也上班了。那个弟兄呢就觉得这个姐妹啊已经有点神经质，他说他老是检查门窗啊，这没完没了，有一次都到飞机场了，这个他太太跟他说好像炉子上还煮开水，哎，我怎么想没有吧，他说煮了，然后我现在感觉房子已经冒烟了，那怎么办，就赶回去了，赶到家长一看，好好的啥都没有，你看这飞机也飞走，这不神经病，哇，他讲的简直是咬牙切齿啊。两个人就为这些吵，吵到最后呢都不想过了，也觉得过不下去。我说你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呢，你们的婚姻有4条路、啊、他们一听挺高兴，哪4条？我说就东西南北嘛，你看有没有路，没路怎么办，离婚了。你信了耶稣，你有了上帝的生命，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人生不再是平面的，我们的人生是立体的，立体的人生。我想请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知道，我们今天有了一个属灵的高度，你已经在灵里面参透了万事，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属灵的福分。我说今天你们有了一条通天的道路啊，你有没有向上看呢？为什么不从上头支取力量？他既然是那位大有能力的上帝，结果两个人跟我说，有啊张牧师啊，我们都有祷告啊，但好像上帝也没听我们，他太忙了，大概管不过来了。那我说请问你们怎么祷告的？结果他们两个人跟我一讲他们的祷告内容呢，我大概总结一下，就是两句话，跟上帝报告自己的优点，控告对方的缺点。大概就，因为我说这不行啊，这个你还是用世界上的原则，你还不是。那真的很感恩啊，我们跟他们一起，其实是生命成长有一个过程，从我们接受这个生命到最后能够成长为丰盛的生命，只要你不放弃，神绝不会放弃我们。
对，
你一定会发现这个生命是带着何等的大能。仅仅过了半年，真的奇妙，有一天他们来一个电话，让我们真的跟他们一起流泪啊。那个姐妹说，张牧师张师母，我们很感恩啊，这个他说我的弟兄现在真的变了，现在家里面检查门窗归他管，他说他主动要求的，我一看他查的比我还仔细哦，而且不但这样还长记性了，以前他说我很在意啊，什么生日啊结婚纪念日啊，我看他通通都忘了，最近他记得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而且还特别安排一个火车旅行，我简直心花怒放，我说这段木头终于开窍了。因为他说我到美国就希望要坐一次火车，从来没有机会哈、啊，这次他不声不响安排一个这个火车旅行哈、啊，去纪念我们的结婚纪念，我太高兴了。哪里想到那天一上火车，我跟他说抱歉麻烦了，昨天晚上烫完衬衣熨斗忘拔了，在墙上。
哎呀，老公啊，对不起啊，看来咱得下火车啊。他说我话没讲完，我先生把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本着急在这儿呢，你看啊，这熨斗，哎，我一看也傻眼了，你这，哎，真带个熨斗旅行了哈、啊。竟然带个熨斗，他先生说：“其实我们都查了，你上了车在那儿等我，我到二楼看一看呢。这熨斗你是拔了，但我一想没跟你确认呢、啊，来不及了，我决绝就塞行李啊。真的带上一个熨斗。我记得那天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改变？他说：张牧师，其实真的奇妙，我过去一直为这个婚姻痛苦，上帝为什么给我这样一位好像没有安全感、这样神经质的？”他说那天我祷告呢，圣灵第一个在我里面感动，你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我没有啊，我跟他过不去，他跟我过不去。圣灵马上责备他，你错了，你们两个在我眼里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你跟他过不去就是跟你自己过不去，你自己想想看，你犯错你总有100个理由可以原谅你自己，你为什么不能接纳他？第二呢，他说圣灵就在我里面责备，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情况？他说我左思右想，我突然间就想到，我跟上帝说，我现在对他没有感觉，我没有爱，我真的现在握着他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感觉。马上圣灵就提醒，所以你知道该怎么祷告，你应该祷告求这份爱，神就是爱。你为什么过去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缺乏祷告？你最缺的就是爱。那弟兄说，我突然间好像被打开一样，我就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我的太太没有改变了，以前恋爱的时候她也是这样，我还觉得是挺大的优点呢。现在怎么就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就是因为爱，以前有爱你看什么都是对，没有了爱你看什么都不对。弟兄说，我流着泪跟神悔改，上帝啊，我就是这样可怜的人，我里面没有，你给我。他说真奇妙，我这样祷告的真是感觉就是神的爱好像一点一点就流进我的心。我特别想到那个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配吗？他这样无条件的爱，牺牲的爱，很久忍耐的爱，而且奇妙到最后，他说我真的觉得里面好像再次回过来那个爱。我突然想到以前跟我太太约会花前月下，我突然想到其实她今天的情形跟我有很大的关联。我真的家里面大小事都不管了，她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越来越自责，我怎么把我自己爱的人害成这样。她说那天呢，我就看到我太太走过，我真的抱着她跟她道歉了，对不起，我把你害成这样。但是其实让我们感动的是，这对夫妻没过多久他们回了中国，我们是很诧异，他们把房子卖了，把工作辞了，搬到中国，也不是在一线二线大城市，他们在一个三线，其实还算不上三线，一个小地方去。我说你们干嘛回去呢？我们回去因为想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舍里面很多婚姻走不下去，我们要告诉他们有一条路，有一份爱，让我们的人生可以完全翻过来。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从他们身上看见的。我也常常收到他们的 email 来告诉我们，为哪些人祷告，也看到哪些人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真正的，你有一天会发现，有一个大好的消息，这是基督为我们死的原因。靠我们天然的生命没路可走，你认识上帝荣耀的生命，真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愿这份爱被你我得到。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停在这里。主啊，今天我们再次从你的话语，从你自己活在我们当中的生命，认识到爱的奇妙。爱让我们活过来，爱里没有惧怕，爱的完全就完全除去惧怕。主啊，今天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破败的生命，必死的生命，朽坏的生命，犯罪的生命，你竟然爱了我们，竟然为我们流血，竟然为我们被钉死，竟然为我们做这样的祷告，赦免我们。
主啊，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要这样的生命。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特别奉耶稣得胜的名来邀请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的朋友，你这一刻愿意打开你的心，用你的灵跟上帝的灵来连接，让耶稣基督那救赎的大功，让他那舍命的爱进入你的生命里面，给你带来真正一生最美的祝福。如果你愿意，鼓励你稍微举一下手。谢谢主，感谢主。后面还有吗？举手的可以举高点。感谢主，谢谢主，感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好，请放下，请放下。我最后再邀请一次刚刚没有举手的，如果你心里真的被上帝的爱感动，让你的人生不再一样，不再一样，为什么我们还要作茧自缚呢？仇恨不能饶恕，常常自我中心，把我们紧紧的捆在那个茧里面。今天主耶稣要释放你，在他的爱里要让你得以完全，除去惧怕。还有吗？如果愿意你可以轻轻举一下手。谢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谢谢主，谢谢主。主啊，你看见每一只手，主你更看见我们每一颗心。恩主啊，我们是已经走得伤痕累累，我们走得疲惫不堪，我们承认靠我们自己，我们本就软弱无力，拖着无力的腿，我们根本没法前行。感谢主耶稣，你把属天的能力给了我们，爱让人刚强，爱让人得力量，爱让人有勇气，爱让人真正看见那永恒的生命。主啊，愿你纪念每一只向你伸出的手，你握住我们每一只手，保守看顾医治我们每一颗心，因为你的鞭伤让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你的刑罚就免去了我们的刑罚，让我们真正得了释放，得了平安。主啊，谢谢你，愿你继续不断的加添信心给我们，在这条永恒的永生的路上，面向十字架，抓住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永是我的依靠，靠主来往前奔跑，从得胜继续不断走向得胜，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众人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席。
好，感谢神。刚才当牧师讲到神生命的本质，神就是灵，神就是光，神就是爱，神的灵现在就在我们中间，神的光让永远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神爱。